对基督的生命认识不是很清楚，所以他不知道他会用什么样的这个生命呢来带领这个孩子，孩子以后不知道会变怎么样，会不会有一天呢两个都失去基督的生命。然后就在这个最难过的时候啊，那一年也靠近了圣诞节，他我们真的很难想象哦，我们这一般我们带一个两个孩子都快昏倒了哈。我记得有一次我还在我还在加州的时候呢，有一个医生哈，一个台湾来的医生，他生了三个小孩子，然后我跟师母带了我们我想想看，我们那时候应该只有一个孩子，老二还没出来，然后我就跟他们家庭说，哎，我们去这个加州海边的 Torrance 玩一玩吧。那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算了一下哈，我们家只有一个孩子，说我们两个，哎，我说师母你看着我们自己的儿子哈，那我就空了嘛，对不对？那他们就有三个，他们两个看一个，还漏一个嘛哈，然后我就去看那个第三个。然后呢，就三个，然后就那个加州海边可以玩沙嘛，就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然后就常常我看他们都看不过了，就那第三个老是看不过，然后第三个就跑来跑去，所以我赶快去追那个第三个。然后呢，那个医生跟我讲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过了二十几年，他说哈，真要命啊，为什么我去生第三个哈？我们现代人生第三个，我们都觉得真要命，是什么样的爱？让他去领养14个写书容易，但是你真的每天的那个生活那个琐碎，我们这两三个我们都搞得头脑胀，怎么去应付14个呢？但是我们看得见，就是神用这个小女孩，不仅是在领养这孩子过程，其实也用这个过程对我们整个美国的教会在讲话，因为我们的爱是可以被神这样整个拉伸开来的。所以当他在回到圣诞夜的时候，13个孩子他的这个包包他整理好，然后最后剩下那个孩子叫 Jim， 他的床位是空的时候，他是非常的难过，他不想把他东西收起来，他就把他放着，所以他心里面很深的挣扎，说神啊，我的思路我的思量实在太有限，我不了解你这样的一个慈爱。然后其他13个小女孩就说，妈，我们要来弄圣诞树啊，13个小女孩弄。然后 Katie 是带着一个又欢喜又沉重的心情在弄这个圣诞树。就在这个关头呢他们中间还有一个帮助的姐妹叫 Christine 呢，就打电话来说，请你赶快跑到医院去。她跑到医院一看呢，有一个年轻的妈妈叫玛利亚，然后她生着一个小男孩，这小男孩他们给她取个名字叫 Gift， 礼物。然后这个小男孩呢，都很健康，但这个妈妈呢，却快要过世了，流血太多，快要过世了。Katie 在那个时候，就想到那个主耶稣诞生那一夜，主耶稣的妈刚刚把耶稣诞生下来系在还拉着，约瑟在旁边没有任何接生婆，约瑟要想办法把系带剪掉。 Katie 刚刚失去一个女儿，然后就在这个圣诞夜晚上，他看到一个年轻的妈妈生命的逝去，然后一个新生的 baby 诞生在他面前。他刚刚初步去查的时候，发现这个孩子旁边没有任何亲人可以领养他，他进入一个过程，这是不是神要他领养的一个孩子？我们看 Casey 这个姐妹呢， 他生命里面神一直给他做一件事情，就是他不断的在他生命里面交出他自己的主权，让基督住在他生命里面，成为基督成为他的王，成为他生命的主。我们今天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呢，我们要看的这一章的这个主题，基督我们的王，我们也是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都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我们叫做王权的交接里面。我们要面对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在看这个讯息的时候呢，基督是我们心中真正的王吗？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来俯伏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向你承认，我们就像 Casey 姐妹一样，当困难来到的时候，当事情不按着我们心里所想的时候发生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何等的挣扎。我们信，但是我们信不足，求主添加我们的信心。主啊，当我们没有把你当作我们生命中的首位的时候，许许多多其他事情就抢进来，拦阻了我们跟你的关系。但是主啊，今天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你使用那三个渴慕你的那几个渴慕你的博士来到你面前，向我们彰显，当我们深深渴慕你的时候，主你就把我们整个翻转过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这段信息的时候，我们一起被你翻转过来。奉主圣名求，阿们。我们看这个第二章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面有三个不同的对象。对不起，我刚刚祷告的时候讲错了一句话，就是三个博士，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有几个，应该说几个博士。这几个博士呢，他很明显的他不是直接认识神的人，但是神很巧妙的用一个应该是不认识耶和华的外邦人，然后用一个东方的星呢，然后吸引他们来到耶路撒冷，然后要敬拜那个犹太人的王。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几乎没有什么这个旧约背景的这个犹太人背景的这个几个外邦人呢，被神吸引到神的面前来。然后呢，你紧接着看，当几个博士来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面对两种人。第一种人就是希律王，他听见了，第三节说听见就心里不安，而且不止他不安，那整个合成的人都心里不安。在历史背景里面，我们知道希律王的家庭呢是非常残暴的家庭。当一个残暴的王他心里不安的时候，整个城的人都知道，这个就整个城会动荡起来。我们知道这个都会不平安的。那第四节呢，希律王就想搞清楚这些博士问的说，犹太的王在哪里呢？他就召了祭司和文士问他说，基督当生在何处？所以希律王代表什么？希律王代表一个跟天上的王耶稣基督对抗的，一个地上的王对抗天上的王。然后祭司文士又代表什么呢？这个你若仔细看哈，祭司文士去两问说，祭司文士，基督当生在何方？他们回答说，在犹大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你在诸城中不是最小，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牧养我的以色列民。然后这个当下希律王就暗暗召了博士问，那个时候那个星是什么那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然后他们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 们来看，我们今天要来看有一部分的那个角色，就是祭司跟文士的角色。讲完了说，哎，这个就是弥赛亚呢，要从伯利恒出来。那他们很熟圣经的，圣经到这个时候呢，可能都有一两千年的历史。那我不晓得我们如果是我们哈，那有几个外邦人这样来问，那如果我心里面有一个渴慕神的心呢，哎，我可能会很好奇说，哎，神会不会借着这几个外邦人要在这个时代向我们彰显什么，然后呢，我们是不是不应该就守在这个皇宫，我们要跟着那几个博士去看看神在这个时代要做什么。那很明显的呢，这个几个博士去了伯利恒之后呢，这个文士祭司呢都没有跟着到他，没有跟着走的，都没有在旁边的。所以我们就在思考几件事情。当地上的王希律王，然后他听到说，哎，有一个救世主要降临在犹大全地的时候，要做犹大人的王的时候，其实这个地上的王是很紧张的，因为他好不容易透过各种权力斗争，然后有他今天的位置，所以他是想尽所有办法要除掉将来要来的这个犹大王。所以你看到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属灵征战，而在这个信仰所谓传承的祭司跟文士呢，却好像完全落在一边，只是讲完这个圣经的话，再过来他们就是局外人了。所以我们看到三种人不同的态度，一个是很渴慕神的外邦人，一个是对抗神的地上的王，还有一部分是比较冷漠的啊，看起来在信仰里面，但是我们怀疑是不是在信仰里面的一群宗教人士。那在这整个背景之下呢，我们想看一件事情，因为耶稣基督这个耶稣啊，如果往第一章看的话，耶稣是神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里面救出来，基督呢是受膏者的意思，是王的意思。那在第二章里面呢，这整个我们刚刚所看的环境里面呢，我们怎么去看说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因为基督是王的意思，那神为什么允许一个将来我们永远的王把他放在一个几乎最危险的地方？我记得在七八年前在福音班有一个慕道友就这样讲，他说我很不能理解那个十字军东征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一段时间呢，我们刚好有个机会，我们就从马太福音这样看，然后我们就带他进去看。因为十字军东征呢摆出来的一个架子呢，当然是一个被误解的基督徒的信仰，就被误解成基督教是很霸的。但是你当然去看圣经的时候呢，当耶稣要就是那个将来的要做王的受膏者呢，当他降生的时候却是放在一个最危险的地方。那我们怎么看基督是做王呢？在这样环境怎么看呢？这就今天我们想看的这个部分。第一个，我们看到刚刚这个祭司跟文士呢，讲到第六节说，将来有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的以色列的民。基督是牧养我们的君王。好，我们再看这个时间点，我们很明显这个时间点呢，这个孩子呢，其实有很多考察说，其实这个孩子已经不是婴孩了，这时候已经出生一段时间了。所以一个小小的孩子呢，那他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他怎样是一个牧养我们的君王呢？ 们要注意看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在这里看说这个第八节，他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这当然是黄鼠狼拜年不安好心眼，这个七律王从来没有要拜他，他只是要把他引出来然后把他杀了。你在后面的经文看得到，就像我刚刚一开始的故事，这个小孩子跟基督这个受膏者这个王，这两个我们怎么连在一起呢？原来这个当耶稣他这整个一生的整个展现的过程呢，耶稣降生成为一个小，从一个 baby 开始，一个小孩子，他所给我们的一个生命记号是什么？就是天上那个至高者把他的王权交出来，成为一个人，成为一个完全看起来无助的 baby。然后呢，在耶稣基督这三年，这三十三年半里面呢，我们看见他有人的形象，就是被限制，他等于王权放出来，然后限制成人的形象，受了我们所有在旁边的人对他的这个的对抗。我们刚刚看到三种人。第一种是渴慕神的外邦人，第二种是对抗神的七律王，第三种是漠不关心的文士跟宗教，文士跟这个祭司。我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就看见，对一个外邦人来讲，他们到了第十一节呢，当他们看见这个那星停在那里的时候呢，看见小孩子和他的母亲呢，第十一节他有一个动作，他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墨药为礼物献给他。这个外邦人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做了一件事情是把他们心中的王交出来，来敬拜一个真正的王。外邦人很清楚的看到这样子的事情。但是希律王甚至包括文士祭司呢，他们做什么事情？他们是心中坚固的抓着自己已经有的所有的资源，抓着地上的资源，然后要建立自己的国度，建立自己的王权，所以这时候他们反而成为抵挡神的一群人。但是神已经预定耶稣基督要走过这一群面对人类抵挡神的王权，然后抵挡到一个地步，最后耶稣基督甚至死在十字架上，彻底的交出王权，然后再复活把王权收回。耶稣基督做这样事情的时候呢，你把它转过镜头来一转，放到我们身上来，当我们被呼召做神的儿女的时候呢，我们是神呼召我们做儿女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走一条跟耶稣基督一模一样的道路。他呼召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交出我们的王权，自以为主的主权交出去，然后领受主神的主权。刚刚我讲那个 Katie 的那个例子，19岁的小女孩在美国什么都有，这么样的富足，到了乌干达，看到神在乌干达这些看起来最卑微的百姓的身上的作为的时候，他神基督的爱就引领他，把他所有一切都放下来，不断的交出他在生命中他自己以为有的主权，一个一个主权，一个一个交出去。从19岁一直到现在可能是29岁甚至快30岁，我们看到一个仆人使女的身份，他就是不断不断的交出他自己没有放下的主权。当他不断每一次放出一个主权让神来接的时候呢，神就把他的整个荣耀整个荣美呢，就彰显在这个看起来笑嘻嘻喜乐的不得了的一个小女孩的身上。 果从这个角度看呢，耶稣基督他降生的时候，从一个最看起来最无助的 baby， 然后我们在诗篇讲说我们要从婴儿上这个来称赞神，这个是有道理的。因为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进入这个世界很多很多的纷争，很多很多的困难，有很多时候我们碰到那么多的困难，我们甚至于就像这个 Katie 一样，我走不下去了，我怎么可能再继续走下去呢？但是你要转过头来看，这个基督耶稣他走的所有路程就是我们的路程，基督耶稣不断的在交出很多很多的主权，他是完全彻底的顺服天父，然后让父神的主权完全在他身上实行，他是做一个真正是完全顺服的榜样。当他这样完全顺服的时候，那个神的主权就在他生命里面彰显出来，这个也是我们基督徒生命里面每一天在经历的事情。牧养，从去年开始呢，我讲说牧养在圣经里面有三个主要的意思。第一个就是神的供应、神的保护、神的引导。神的供应、神的保护、神的引导。当先知在这里讲说，有一位君王，就是像这个小小的小 baby 小孩子，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的以色列民。神在这里做了什么供应？在第二章里面做了什么供应呢？第一个供应就是他差这几个博士出来，然后再差那个 天上的星星，然后呢，在1000多年前他就预备了先知的话，最后呢，指向那个未来的君王，最后呢，这个把耶稣基督诞生下来。所以这每一个细节的都是一个供应。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过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想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的光景里面，但是我不想人生命里面是什么光景，但是如果你生命里面觉得说这个神好像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好，没有那么慈爱，好像我的供应不足的时候呢，你这时候呢就仔细来看神已经在你旁边做的事情。其实这个 Katie 呢，我们刚刚讲说，当她这个其中一个女儿她要离开她的时候呢，她非常的难过，她跟神摔跤摔得不得了。那神就感动她做一件事情，就开始弄那个小纸条，找个黑板开始贴，在每个纸条上贴。她贴什么呢？她说今天这个 baby 吃奶吃得很好，我很感谢主。今天我们看见这个童工，他向我表达一个这个感恩的心，我也感谢主。所以呢，他这样贴贴贴贴到后面呢，那整个黑板都是他的小纸条。我也在想说，我的书桌前面呢，不能只贴行事历，我也得学 Katie 啊。我就把小纸条开始写感恩的事情，因为每一个感恩都是神的供应，每一个感恩都是神的保护，每一个感恩都是神的引导，这就是牧养。基督是牧养我们的君王，基督是引导我们的君王。在这个背景里面呢，我们第二章第一到第十二节我们没有看到约瑟这两个字，但是他前后你会看到约瑟。约瑟在第一章到第二章里面呢很清楚，他一共做了四个梦。第一个梦呢，在第一章第20节，他正想，因为他这个约瑟看到玛利亚怀孕的时候呢，他正想把她休的时候呢，就梦见神的使者呢，向他梦中显现说，不要怕，只管取过来，因为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约瑟在这个孩子还没出生的时候呢，神就用使者来牧养他，来引导他。我们当然讲说约瑟跟玛利亚呢，其实大概可能只有 他们在估计就是12岁到15岁的到现在的青少年而已，现在在那个才念初中而已哦。他哪来的那么强的信心敢去接这样的一个任务呢？因为当他这个我们看到第一章二十四节，约瑟醒过来就遵着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而且没跟他同房，生了孩子就给他取名叫耶稣，完全的顺服。约瑟在这个整个生命的历程里面，因着神的使者的这个引导呢，牧导牧养呢，他就把他生命的主权就交出来，然后神就开始带领他。然后到第二章呢，你会看到他不断的带着孩子逃，因为每一次后面三个梦，每一次都有神的使者呢指示他要逃到哪里去，走到哪里去。十几岁的小男孩带着一个小 baby 这样子逃，这一点都看起来好像不是一个做王的这个父母亲的作为哈。但是我们看见约瑟的光景的时候呢，我们等于是看见我们生命里面的光景。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困扰，有很多挣扎，但是呢，神是引导我们的神。每一个地方神要做的事情，其实不是我们通常祷告说主啊求你把环境改过来，然后照着我的旨意来。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要改变我们的祷告，我们可能要祷告说主啊，你知道我的旨意通常不如你的旨意，甚至于你的旨意相反，主啊求你让我也给我一颗顺服的心，顺服你的旨意，交出我的主权，让你的旨意可以成全。环境的改变是你的主权，环境改变重点不是要完成我的旨意，而是要完成你的旨意。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呢，基督就是我牧养我们的君王，基督就是指示我们的君王，指导我们君王。而且再过来就会进到第十一节，基督是能够引导我们欢欢喜喜，而且是大大欢欢喜喜到他面前敬拜的君王。在上礼拜我提到说 Casey 呢，他们带那个小女孩的时候，这小女孩就跑了，看到 Casey 哦，你看到 Casey 的每一张照片哦，对不起，我们看到那个前面那个照片， Casey 每张照片呢都是笑的，而且不是小小的笑，是非常的开心哦。那如果我是那14个乌干达的小女孩，我看到这个妈哈，这么开心，难怪那时候小女孩会问说：“妈，如果耶稣住到我心里面来，我会不会爆炸？”难怪她会这样问。上礼拜我在讲到的时候呢，我把这句话也带到你的论坛去。耶稣若住在我里面，我会不会爆炸？那 Katie 一开始想说当然不会爆炸，后来想说当然会爆炸了。然后呢，礼拜天讲完道之后呢，这个有一个纸条传给我说，请你留下来为一个有需要的姐妹祷告。那我一听完呢，我想说不行啊，我得赶回敲那趟来，因为还有一个小组，我得赶回来。所以我就把这个纸条拿过去给黄传道，我说我不行，我得走，你继续，请你为这个祷告。那黄传道呢，就突然我看他这个有点惊慌的样子哈，那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然后我说对不起，我得先走了。那过了。到下午2点的时候呢，我就再打个电话给黄传道说：“哎，你们刚刚那个需要到底是什么？”他说：“哦，我们正在赶鬼，我现在在 Newton 的2楼啊，我们在为一个姐妹赶鬼。”孙牧师，你赶快过来吧，我们还没有把鬼赶出去。那如果你听。就是在这边听过讲道的话，你大概有时候有个印象，大概若干年前呢，有一天呢，也是有人请我跟陈牧师要去赶鬼，然后我们请很多弟兄姐妹祷告，那一去之后呢，发现那个人其实没有鬼的，他是酒鬼而已，他喝酒喝太多。 那这一次呢，我感觉到说这一次应该是真的。这次陈牧师也不在哦，那皮特传道在那里，后来那个林仲明传道也在那里，然后一共有五个弟兄姐妹在那里，那个鬼呢，真的是在那边发作了。在赶的过程里面呢，这个鬼还嘲笑他说：“你们都不行了，你赶不出我去的。”那我在还没去之前呢，我就在想，我也没赶过鬼啊，那我得找一个赶过鬼的这个有恩赐的人一起去吧。所以后来呢，我就想起来，我找了一个弟兄也去，然后到了那边呢，我在祷告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前面都没有赶出去，那我去的时候，其实我很没有把握的，我祷告说，我奉主名赶出去。我知道也没赶出去，然后呢，都已经过了四个小时了。那后来那个弟兄呢来了之后，大概两分钟到五分钟之内就把他赶出去了。那过了第二天呢，我就问那个弟兄说：“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弟兄讲了一句话说：“你们信心不足。”那我就在想说，在当时赶鬼的这个过程里面呢，我真的是信心不足。然后我就在过去这个礼拜呢，我就在想，神啊，你要给我们的功课是什么？我觉得神是用这整个场合来提醒我们，特别是我们做传道的，还有我们一起服侍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呢，我们需要重新来面对基督是我们的王的这件事情。因为在福音书里面，基督的门徒也碰过这个事情，就是他们叫他去赶鬼，然后那几个人赶不出去，那基督就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了。”然后基督就一句话，砰，又把他赶出去了。所以在这过去一个礼拜里面呢，我就在想说，主啊，你是不是在跟我提醒，我生命里面是不是还有很多主权没有交出去？当我生命里面主权没交出去的时候呢，我没交出去的那一块呢，主你就在我生命的那一块里面没有做完，不是因为主不能做完，而是因为我没有让主来做完。后来我们慢慢了解这个就被鬼骚扰的这个姐妹呢，我们后来想一想，是同一个问题。当我生命里面这一块不愿意让主做王的时候，我们就让其他的假神来做王嘛。所以大概礼拜五的时候呢，我们还安排另外一个姐妹来带领这个姐妹，然后呢，这是一个辅导。他在辅导的时候，辅导了一个小时之后呢，那个鬼又跑出来了。这时候讲了一句话，这个鬼讲了一句话，他就讲说那个受搅扰那个姐妹说，他将会知道谁是他的王。然后那个旁边辅导的姐妹就奉主的名就把那个鬼赶出去了。所以连续两次呢，我们在进入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要回过头来看这个主题，谁是我心中的王呢？如果主不是我心中的王，那一定是别的变成我心中的王。但是当主是我心中的王的时候呢，天上地下所有一切都要融化了。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个主题的时候呢，那个 Casey 呢，有一天呢，就是刚刚我们讲说这个刚刚讲很心痛的过程过去之后呢，有一天呢，有一个这个当地的这个乌干达人呢，男孩子就来到他们的中间。这个男生呢是 曾经给他们很多痛苦的一个男生，但这时候呢，因为他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然后那个火烧了他那个几乎是就临时搭的那个帐篷，然后火烧了，然后火烧下来之后呢，就火就掉在他腿上，就受伤了，他腿受伤了，然后在医院里面呢，这个医生就说，我只有一个办法，要不然把他截肢，要不然就是你把他带回去好好看着他，但是恐怕这个伤口会越大，他可能也会死亡。我觉得难能可贵的是 Katie 的这个生命过程里面，他其实很受不了这个人，他知道他用他自己的心意呢，他没办法服侍他，他的信心不足的，但是呢他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挣扎，说主啊，我已经失去了我一个女儿，当这个人主你透过医院来把这个人送到我面前的时候，主啊，我的心里面很深深的想说，主啊，求你不要让他失去他这根腿，主啊，虽然我不愿意，十万个不愿意，我也很讨厌他，但是主啊，我愿意把我的主权再次交出来，我愿意来服侍他。他不愿意，他去截肢，然后他就把他带到家里面来，然后就这样子连续六个月，每天呢，这个他的同工就去把他从那个他的家带过来，就是房子烧了一半的家带过来，然后每天呢，他那个腿上面呢，他就给他抹药，这样抹了六个月。那这个人其实每天来的时候都喝醉酒的，但是滴水穿石。Casey 说，当我生命里面还在跟神挣扎说，为什么你把我生命里面这个女孩子带走，让我这么难受，但是神又带领他去服侍，交出主权去服侍他一个很讨厌的这个男生的时候呢，那个神一同在，就是神一起在医治他们两个创伤。就在这六个月里面，他慢慢了解说，这个男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醉醺醺的，原来他的亲人，乌干达是一个很多战争，他的亲人，他的父母亲都过世了，他的亲人一个一个过世，他剩下孤孤单单一个人，最后他就一用酒消愁，所以就变成现在这样一个人。但是当他看到 Casey 这样每天一点一滴在他为他抹药的时候呢，他就慢慢看见耶稣基督的王权在 Casey 的生命上彰显出来。然后到了某一天呢，这个人叫 Mac， 他就说，我要像你一样，我要让耶稣基督做我的王，做我生命的主。到一年后呢，这个人已经非常健康，而且他找了一个很好的职业，然后他就故意住在 Casey 家的附近，他一有需要就跑过来帮忙。然后 Casey 呢，他有一天呢，他就说，可不可以把你裤管再卷起来，我想看看你那个伤痕怎么样。那个伤痕已经慢慢的褪去，但是很轻轻的有一皮，有一层黑黑的，有一点点伤痕在这个上面。 Casey 说，这个伤痕代表着你跟我的伤痕，也代表着基督的伤痕，更是代表着基督在我们身上作王。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今天天父，我们求主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没有让你做我们的王，我们生命里面还有很多主权没交出去，但是我们知道是你的怜悯吸引我们，是你的荣耀吸引我们，是你的宝血吸引我们，将我们的主权交出去。因为你应许，不仅你要做王，将来我们要与你一同做王，一直到永永远远。奉主耶稣名求。